岁芳心一点，娇无力，倩影三经，月有痕，莫为稿先能羽化。稿是白颜色的衣服，叫稿。所以这里形容好像是一个非常超脱的，已经要解脱的仙人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羽化是蝉蜕而去，解脱了所有肉体的负担，叫做羽化啊，羽化才能够登仙。莫为稿先能羽化，多情伴我永黄昏啊，这是探春的。所以其实这个游戏里面的困难在于，大家的规则都一样，可是每一个人要写出他自己的风格。下面你看到宝钗的，就宝钗永远大家风范，她不太走太偏锋的东西，所以你会觉得她有一种雍容大度的感觉出来啊。她写白海棠，珍重芳姿昼掩门啊，又是门第一句，珍重芳姿里面就是别人再怎么不珍重你，你自己要珍重你的芳姿，你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在意跟自尊啊，一开始就是宝钗的写法，就是你自己生命的一个大方跟雍容。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洗手瓮灌胎盆啊，还是自己，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能不能美，能不能生长滋养，你自洗手瓮，拿了一个浇花的陶罐去浇灌这个盆子里的花啊，自洗手瓮灌胎盆。好，注意下面对仗的句子，胭脂对冰雪，喜出对朝来，秋接引对露气魂啊，胭脂洗出，秋接引，冰雪招来，露气魂。好，再看到下面两句的对仗啊，非常工整的对仗。但即使之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啊。但即对愁多，这两个字的对仗关系啊。但即，但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其实是更艳的状况。我们都认为艳是风色，所以我们觉得花红柳绿才是艳。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花红柳绿的晚宴当中，有一个人忽然穿着全部素色的白衣服出来，他是最艳的。好，所以他在这里讲色彩，就是白色的海棠，他可以用淡极最没有表现的色彩的白，到最后才知道是更艳的状态。淡极使之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，好像有点形容花瓣上的皱褶啊，因为一种忧愁，一种美里面的一种忧愁，好像玉上面有了痕迹了啊。玉长白帝平清洁，白帝是主管西方的神。我们知道五行的学说当中，西方是白色，西方是白色，是秋天，是金啊。我们讲的秋决也在秋天。它是比较肃杀的季节，所以白帝是主管西方跟秋天之神。玉长白帝平清洁，大家也觉得秋天是最洁净的季节，所以不语亭亭日有魂啊，它沉默不语，可是它一枝花亭亭生长起来，跟着岁月又到了黄昏的时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盆、魂、痕、昏每一个人的结构的押韵啊，那种严格的律诗结构，可是不影响到游戏规则，阻挡了人去表现他的自我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新诗、现代诗、自由诗体，认为太多限制了，所以让大家的诗写不好。可是其实不一定啊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，就是艺术有时候是在限制里面在求表现的。这么多的限制，他就在挑战这些小孩子怎么样子别出心裁，能够去创造。好，李纨就笑着说，到底是横无君啊，就是不同的风格，有一种大气啊。下面就看宝玉的。宝玉是秋容浅淡映重门，七节窜成雪满盆，初遇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为魂啊。宝玉是最爱美女的啊，所以用了两个美女的典故，是刚刚洗完澡出来的杨贵妃啊，初遇太真像冰做的影子一样，是白色啊。捧心西子是西施，西施因为常常会心会痛，所以他会捧心，然后玉为魂，好像他有一个很精致的魂魄。所以都在讲白海棠，形容那个白海棠的花，可是用了古代最美的两个女子的 状态，初遇太真，捧心惜子，都是对仗。注意，太真如果是一个人，惜子一定也是一个人，所以这都是对仗的关系。所以如果不知道西施的典故，至少知道这个惜子绝对不是讲的其他的东西，一定是在讲人了。太真惜子，晓风不散愁千点，宿雨还天泪一痕。早上的风在吹，那个花好像充满了忧愁，愁千点。那下过雨，隔夜的雨还在花瓣上，好像平添了泪痕一样。所以晓风对宿雨，不散对还天，愁千点对泪一痕。注意千跟一都是对仗，数字对数字。好，所以你看起来轻松的不得了，可是你仔细研究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字是离开对联的严格限制的。愁千点泪一痕，那这个千跟一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刚刚提到对仗里面，一个是多，一个就是少，他永远看到生命里面的两种现象的状态。独一画栏如有意，清真远笛送黄昏。这个花好像也是默默不语的靠在栏杆旁边，那听到黄昏的时候有远远的笛声，有在河边敲的衣服敲针的那个石头的针板的那个声音，让黄昏慢慢过去了。好，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，那李纨终要推宝钗，看到各有心思哈。宝玉永远希望黛玉是第一名，就是这是他的女朋友，所以你会觉得他先说探春的好，因为他大概也知道宝钗的很好，可是先把宝钗的压下去。下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争辩，就是宝玉其实有鬼胎，他就希望说等一下黛玉的才是最好的，所以他不希望宝钗赢，因为唯一能够赢过黛玉的其实只有宝钗，所以他才在这里说探春的好。李纨说还是宝钗的好，他说这是有身份，那身份就是说他有一种自我的尊重在里面。